你有没有想过一个问题？为什么美国总是有持续不断大量的贸易逆差？咱们上厉害的图了哈，我统计了过去35年里全球所有国家的经常账户差额。这个图里边哈，上面这些就是顺差，下面这些就是逆差。咱们把美国、中国、俄国、日本和石油输出国单独给拎出来，是不是很明显就能发现，底下这个美国可以说是一个人就撑起了贸易逆差的大旗，一个人扛下了所有，成了全世界最能买买买的国家，说好听点就是全世界最大的甲方。这个其实也是让特朗普他非常不爽的地方，他就多次提到过要减小美国的贸易逆差。你看他一上任，首要任务就是开始贸易战，给加拿大、墨西哥、中国加关税，而这三个国家恰好就是美国最大的三个进口国。所以说官方最后的理由是说为了报复边境安全、毒品问题、移民问题，但是很多人都认为这个很可能跟美国巨大的贸易逆差有关。咱们纵观历史，美国从1970年代开始，贸易逆差就在持续不断的扩大。这个现象在全球所有国家里头可以说是绝无仅有，冠绝全球。你说美国它为什么会积累这么大的贸易逆差？而为什么也只有美国它可能积累这么大的贸易逆差？贸易逆差它真的就不好吗？哎，这些问题可能并不像你想象的那么简单。哎，大家做好心理准备哈，这期内容呢我觉得非常有意思，但相对来说呢可能也比较硬核。如果你觉得太干的话呢，我建议你可以就点水或者收藏起来，咱多啃几遍，嘿嘿。贸易逆差很直观哈，就是一个国家的总进口额大于总出口额，就是买的比卖的多。所以我们分析这个贸易逆差是怎么来的呢？最直观的就是从这两边去考虑，要么进口太多了，要么出口太少了。总进口太多，这儿就有人说了，因为国外的东西太便宜了，像什么东亚、东南亚劳动力成本太低，再加上这些出口国可能还有各种各样的补贴甚至倾销的嫌疑，他们就是在勾引或者说故意吸引美国的商家或者消费者去进口他们的商品。出口太少呢，很多人可能就会说了，美国的制造业竞争力不足，成本压不下来，竞争不过海外的企业等等吧。不过啊，你要是问一个经济学家甚至一个经济学的学生是什么导致了贸易逆差，他张口就能告诉你是因为这个经济体的储蓄率不足导致。哎，怎么样，懵了吧？别被吓到哈，咱们来进入一下这一期的经济学小课堂。通过非常基础的一系列公式推导，我们就能得到一个非常重要的公式，就是一个国家的贸易差额等于总储蓄减去总投资。我简单解释一下哈，这里边储蓄和投资的定义可能跟我们平时个人的储蓄和投资不太一样。经济学定义的总储蓄就是你一年的收入减去消费，比如说今年你一共赚了10万，然后消费你造出去6万，那剩下这4万，不管你是存银行了、买理财了还是买股票了，这些通通都叫储蓄，不是因为你买理财了就叫投资，它不叫投资，它叫储蓄啊。而总投资是什么意思呢？它是指那些能够真实带动生产力的投资，比如说你买了个工厂，你建了个厂房，你买了设备，哎，这种才叫投资。当一个国家完全封闭没有贸易差额的时候，它的总储蓄就等于它的总投资。怎么样，能跟上哈？这就是为什么它张口就来说为什么贸易逆差，因为储蓄率不足。不过我跟你说哈，这个让你听起来感觉不明觉厉的因果关系，其实说白了就是个公式推导，也可以说它其实就是一句废话。就相当于你问说，哎，为什么这个水从杯子里溢出来了，然后他告诉你说因为这个杯子里的水太多了，是吧？这我们想知道的是为什么这个杯子里的水太多了，为什么美国这个杯子里的水太多了，为什么美国的储蓄率不足。这个问题有些人就会再进一步解释了，储蓄低就意味着你可能消费太高了嘛，所以就是因为美国人他太爱消费了，整天就知道买买买，美国国内已经无法满足这么大买买买的需求了，只能从海外进口，就导致了这么大的贸易逆差。哎，是不是听着有那么点道理啊？所以有个诺奖得主 Stiglitz 他就认为，特朗普你不是想要逆转美国的贸易逆差吗？那你就应该鼓励大家少消费，多存钱，多储蓄，这样贸易逆差它自然就降下来了。还有一种解释呢，就是说美国你政府赤字太严重了，太能花钱了，储蓄率太低了，是政府的问题，不是民众的问题。所以美国政府你得减少赤字，你少花钱，少借债，这样呢贸易逆差也自然就下来了。类似的说法其实还有很多，听起来呢确实也都有它的道理。不过我认为哈，这个并不是让美国长期处于贸易逆差的主要原因，也就是说跟咱刚才说这么一圈都是废话。
干嘛？
因为这个分析框架里面它少了一个变量，一个非常非常重要，可以说起到决定性作用的变量，就是汇率。咱之前聊外汇那期其实也说过，汇率它相当于是不同国家内部价格坐标体系的一个转换关系。这个东西吧，它真是个魔鬼，哪哪都有它，谁动了一下都会影响它，它一动，哎，影响所有人。那咱现在分析贸易问题，你怎么能少得了这个魔鬼汇率呢？你比如说吧，假设美元它要是一夜之间贬值了50%，假设所有商品的标价都不变，那对于那些手上持有非美元的人来说，所有的美国东西都相当于是半价大甩卖，什么苹果手机、英伟达芯片全都半价，那这什么双十一、黑五都弱爆，你想想那全球市场得疯抢成什么样，对吧？我敢打赌，美国那贸易逆差一夜之间就没了，我不敢打赌，我就能 这么一说。我举这个比较极端的例子哈，就是想让大家非常直观的理解汇率对贸易的影响。汇率升高，进口增加，出口减少，就会导致更大的贸易逆差；反之，汇率下降，出口增加，进口减少，那就是贸易顺差。而这个外汇它更神奇的地方在于，它不光只是不同国家货币之间的一个转换器，它还是一个非常灵敏的自动调节装置。什么意思呢？就是说如果你有持续性的贸易不平衡，汇率它就会通过升值或者贬值去自动调节你的贸易水平。我给你举个例子哈，你比如说奶茶国，它贸易逆差的时候不停的进口你就要付美元，所以呢它就会持续不断的买美元卖奶币，那奶币就有贬值的压力，贬值呢就会刺激出口一直进口，这样逐渐它就能达到一个平衡的状态，而这时候奶币的贬值压力也就随之消失了。所以如果在没有人为干预外汇市场的情况下，这个外汇就会像一只无形的手去调整，让一个国家的贸易水平维持在一个均衡的状态。你这么一看哈，咱们刚才解释的那些原因，比如说美国人的消费啊，政府赤字啊，短期内可能是能解释美国贸易逆差的一个原因，但长期来看，按理说哈，市场它会自动调节让美元贬值，逐渐去纠正这个美国的贸易不平衡才对啊。可事实呢，美国已经持续了近半个世纪的贸易逆差。所以说我们得搞清楚为什么美元的自动调节机制它失灵了，不管用了，这个可能才是解释为什么美国会有持续的贸易逆差的关键。首先一个非常正常的猜测，就是不是有人为去干预市场，扭曲了这个外汇的自动调节机制。你比如说有很多发展中国家，它为了维持贸易的稳定，经济的稳定，就会跟美元绑定，或者呢央行可能会非常积极的去调控汇率，通过这些人为的手段抑制了外汇自动调节的属性，最终经常就会出现本币被高估，然后导致贸易逆差的情况。IMF 曾经就统计过，2000年初的时候，全球有大概四分之一的货币都被高估，官方的价格比黑市的价格要高了超过10%。而美国呢，它之前也确实干过干预外汇的事儿，但是方向是反的，它是想让美元贬值，缓解它的贸易逆差。这个就是大家可能都听说过广场协议。80年代的时候，美国因为当时紧缩的货币政策、扩张的财政政策，一度导致美元大幅升值，让美国的出口受损，尤其还受到了日本这边出口汽车和电子产品影响非常大。这个里根总统当时就拉着日本、法国、西德、英国半商量半威胁的吧，就说：“哎，大哥，这边日子不好过呀，你们都赶紧调节一下，抬升一下你们国家本币的汇率，让美元贬值，照顾一下我们的出口，减少一下美国的贸易逆差。”这招确实奏效。你看85年之后，美国的贸易逆差有一个明显的收缩，哎，这个就得益于广场协议之后美元的贬值。当然我强调一下，这并不等于说广场协议是非常成功的，外汇干预它有很多的副作用，我们今天就不展开了。但如果我们单从汇率影响贸易的角度来看，这个确实是一个非常好的例子。不过从这之后呢，美国就已经很少直接干预外汇市场了，即使有那个量也都非常小。而你看95年之后，美国这个贸易逆差在变本加厉，持续的扩大。所以很显然，美国这个持续的贸易逆差，它不是美国政府或者央行抬高美元汇率导致的。哎，咱们现在已经一点一点要深入到这个问题的核心了。其实外汇它自动调控的不光是这个国家的贸易平衡，而是整体对外的一个资本流动。什么意思呢？它不光只是说我卖商品卖服务带来的资本流动，它还包括资本本身的流动。比如说我跨境汇个款呀，跨境投个资呀，我买买美股呀，对吧？这都属于资本本身的流动。虽说美国它在贸易这块一直是处于逆差，但如果我们把金融账户资本账户的流动一起看，嗯，是吧，多么漂亮完美的一个轴对称图表。所以说这个汇率自动调节的机制它其实并没有失灵，只不过大家平时听到的可能只是故事的一半。这张图，哎，这是这个视频的精髓哈，才是这个故事的全貌，你听我给你详细分解。一个国家一般对外有这么三大账户：经常账户、资本账户和金融账户 Current account, capital account, financial account。 这三大账户结合起来就是一个国家整体的国际收支 Balance of payment 变成英语课。这个经常账户下面呢，最主要的就是贸易，除此之外可能有一些投资收入啊、股息啊、工资等等，但主要就是贸易。所以很多时候呢，有人会把贸易的顺差逆差和经常账户的顺差逆差就混着用。那后面这两个资本账户和金融账户，大家可能听说的不多，但它们非常重要，它们包括了所有金融资产、金融负债的跨境流动。比如说大家经常听说的 FDI 跨境直接投资，再比如说各地各国银行、保险公司、基金，他可能去买美股美债，包括各国央行他买的美股美债，这些都属于金融账户。而对于大部分国家的国际收支，其实主要还是这个经常账户，就是贸易这块的资本流动。但美国就不一样了，它的资本账户和金融账户，主要是这个金融账户流动是非常频繁的，而这些资金呢，它又非常的灵活。所以对于美国来讲，相对于经常账户，这个金融账户和资本账户才是更占主导地位的。 别被绕晕了。所以呢，如果我们把这三个账户结合起来看，就有刚才我们看到的那张图。对美国来讲，它整体的收支几乎就是平的，只是金融账户和经常账户之间它一高一低，它长期处于经常项目逆差、金融和资本项目顺差这么一个组合的模式。就是大家呢投资美元，然后美国呢用这些美元去外边买商品，大概是这么个意思。美国之所以半个世纪持续不断的贸易逆差，这里头非常主要甚至可能是最主要的原因，就是这些持续不断的资本流入让美元升值，从而导致了美国的贸易逆差。金融账户这边有大量的资金从全世界各地涌向美国，去买美国的国债、公司债、股票，让美国的公司和政府可以有充足的资本去投资、去扩张、去花钱。从这个角度来说，美国它其实是非常大的受益方，尤其是华尔街和互联网公司，当然也包括美国政府。很多时候你听美国的媒体或者一些政客，他可能只强调商品这块，就说啊，我们这么多逆差，就感觉自己好像受了多大委屈，钱都被别人赚去了似的。但实际上呢，美国这个贸易逆差它并不是说钱就被人给赚走了，更多的其实是因为它的经常账户跟金融资本账户有这个失衡的关系而已。所以你理解到这层之后，就很容易分析出来，美国如果它只是对一两个国家或者某些类别的商品去实施贸易制裁，短期内可能确实会对贸易逆差有所缓解，但长期来看哈，它理论上可能只是让美国进口的这个结构重构了一下。原来你去加拿大、墨西哥、中国，然后现在可能变成啊什么日本、澳大利亚、欧盟之类的。只要它金融账户、资本账户这边持续流入的需求非常旺盛，贸易逆差就非常难缓解。那你说为什么会有这么大量的资金通过金融账户流向美国呢？可能有人会觉得美国经济好嘛，投资机会多，你看什么互联网巨头、金融巨头全都在美国。哎，这也对。但我认为这里头最关键的原因，也是美国最特殊的地方，是它印的是美元，是世界货币。咱来看看各国央行它的外汇储备是怎么积累的。你就比如说奶茶国，它大量的出口奶茶，整天赚了很多钱，这里头可能主要是美元，它理论上就需要在市场上把这个美元换成本国的货币奶币，才能在奶国里流通。那这些商家就需要去市场上卖美元买奶币，这样就会导致奶币价格的波动。所以很多国家它为了避免奶币价格的波动，实际上它会怎么做呢？就它的中央银行会跟这些商家说，你们别去市场上换了，你们都来找我，把美元给我，我来给你们奶币。这样一来呢，中央银行实际上是凭空印出来了一些奶币，然后自己积累下来了这些外汇储备。也就是说各国的央行它有多少的外汇储备，其实说明了这背后它凭空印出去了多少钞票。你是不是有点纳闷，你说我讲这个干什么？哎，别急啊，我想说的关键是，你想这个奶茶国它积累了这么大量的外汇储备之后，它拿这个钱去干什么呢？是买金子吗？一般不是，毕竟美元是主要货币嘛，所以大多数的央行它其实还是会把一大部分的外汇储备再投入到美国市场，比如说买美国的国债呀、MBS 呀、公司债之类的。你比如说最典型的日本，上万亿美元的外汇储备转头就投回去买美国国债了，也是美国政府在海外最大的债主。所以你看到没有，绕了这么大一圈下来，各国从贸易顺差上赚来的钱流到了央行，最后大多数呢又都投回到了美元，而这一部分的资本流动每年大概就有上千亿美元的规模。而且不光是各国的央行，你比如说保险公司、银行、基金其实也都类似。因为美元它是世界货币，因为世界上绝大多数的投资标的商品都是以美元计价的，所以大家在国际市场上赚来的钱可能是澳元、日元、欧元，但最后很多又流向了美元，又投到了美元资产。这样呢，它就形成了一个持续不断的金融账户顺差、经常账户逆差的这么一个不平衡的平衡。而如果你看美国它开始出现贸易逆差的时间点，也刚好印证了这个理论。你看它的贸易逆差恰巧就是在美国退出布雷顿森林体系之后开始的，美元不需要再以黄金作为背书，奠定了石油美元，美国可以持续大胆地扩大它的负债规模、信用规模，才让这个国际美元的循环开始指数级的扩张。这也是为什么你会看到一个非常有趣的现象，就是美国经济越好它贸易逆差越大。你想哈，它经济好啊，它就吸引投资，经常账户的顺差就大，那美元就升值，贸易账户的逆差就大。所以从这个角度上来讲哈，美国的硅谷、华尔街它发展的越好，它的制造业其实自然而然的就会受到一定的压抑，对吧？来，我来引用一句美联储的话，算是给出咱们今天这么长逻辑链条的一个结论。当美国仅通过印钞或者发行债券就能从世界市场购买商品时，它就注定会持续出现贸易逆差。以美元作为主要世界储备货币，以美国政府债券作为最受追捧的价值储存手段为基础的现行国际货币体系，是美国持续贸易逆差的根本原因。你看，这不是我一个人搁这胡分析啊，美联储自己都承认了。这个呢，其实它也没有好坏对错之分，但有的时候一些媒体或者政治家，他就会逮着这个拼图的某一小块去说事儿。我就是希望大家可能看了咱们今天的视频，听了今天的分析之后，哎，你就可以一眼识破他们的语言技巧。其实刚才咱们说的就是特里芬难题，也叫特里芬悖论。 特里芬呢，他是一个非常著名的经济学家，早在1960年代他就指出来说，发行国际货币的国家会不可避免的陷入贸易逆差。你想想那个时候还是金本位制呢，他可以说是预言了美国现在这么长期的贸易逆差。很多人在讨论贸易逆差的时候，就感觉它好像是一个非常不好，对经济非常不利的这么一个现象。因为大家可能会觉得，你贸易逆差买别人的东西，钱都让别人赚去了，那就有点像输给别的国家了。这个贸易逆差真的就这么不好，这么差劲，这么可怕吗？其实大部分学者并不同意贸易逆差对经济有害这个观点，但你也肯定不能说它是好的。你要是非要让我用一个词儿来总结呢，那我可能就会给出大部分经济学家特别爱用的词儿，也是非常令人讨厌的一个答案，就是它不一定。 It depends。咱们今天分析了这么多，我相信你应该有一个感觉，就是这个贸易逆差它是一个表现，一个症状，它对一个国家的经济到底是好还是不好，得看这个症状背后是什么原因。这就好比说一个人心脏跳得特别快，你就能说他是不健康的吗？哎，那得看情况，他要是刚跑完一公里，或者看着一个令他心动的人，这时候心跳加速，这就是一个健康的表现。但是呢，他如果是心肌炎、心律不齐、心慌，哎，那就得赶紧去看看了，对吧？贸易逆差也类似，如果是因为投资需求旺盛、消费需求旺盛，你看很多处在高速增长期或者投资机会特别多的国家都出现过贸易逆差的时期。你比如说澳大利亚几十年保持经常账户逆差，因为在背后呢是它持续不断的吸引海外投资，这个心跳跳得快它就很正常。但是如果一些国家经济过热了，消费过于旺盛，借债过多，你比如说2010年之前，欧元区里边非德国的国家集体出现了对德国的贸易逆差，然后德国出口赚来的钱又投向了西班牙、意大利的廉价债券，最终导致了欧债危机全面爆发。当时意大利、西班牙、希腊明显就是经济过热的状态。要不为什么欧债危机爆发之后，德国非常上心的去救希腊、救意大利呢？我记得当时哈，默克尔经常就拉着各国领导人开会。哎，你乍一看就觉得这个德国非常有大哥风范呀，救那些小弟呀。其实德国正好就是这些国家最大的债主嘛，所以他也是在救自己。还有一种贸易逆差，它也非常不好。你比如说像斯里兰卡，国家经济面临崩溃，政府借了大量的外债，它的货币面临着崩盘的压力，央行不得不人为抬高汇率，它也陷入了严重的贸易逆差，甚至物资短缺。所以你看到没有，这个贸易逆差它可以发生在非常健康的国家，也可以发生在这种经济陷入泥潭的国家。要不那经济学家会跟你说 It depends。这期视频其实是我当时查关税那期视频的时候产生出来的一些小思考。说实在的，可能有点理论，就它其实涉及到了很多的推导和逻辑思考，不是那种讲故事的。所以看到这儿的朋友们，哎，也是辛苦你们了。